评级机构惠誉宣布恒大正式违约，媒体揭习近平对央行独立论零容忍，豆瓣等106款 App 被强制下架，控制人民币升值，中共央行提高外汇储备比率，北京缩小非洲投资规模，业界认为中共国力已经衰退。调查说元宇宙获华尔街吹捧，但是年轻人不够热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9号，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在声明中表示，恒大公司因为未有偿还这个礼拜到期的美元债券，已经正式违约。同日，恒大的信用评级被列入受限违约类型，这个意味着这家中企地产巨头进入违约阶段，但是还未有走入任何类型的破产申请、清算或其他会停止其运营的程序。预计下一步恒大可能会进入破产清算、债务重组或者是继续维持运营的局面。恒大公司的违约状况亦可能引发开发商192亿美元债务的交叉违约。彭博社指出，长期以来恒大一直被很多投资者视为大到不能够倒的公司，现在很多投资者都成为了恒大和中国地产行业投资的受害者。今年截止这个礼拜之前，中国公司在2021年有102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违约，其中房地产公司占总数的 36%。 尽管恒大债券持有人可能会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够解决的重组中面临巨大损失，但是目前金融市场尚未因恒大出现太多的波动，这可能是因为恒大的危机在近几个月已经得到充分的曝光，这次正式违约符合业界预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现在恒大就是这样一个欠债赖账的状态，现在没有任何的办法加快他的地产销售汇款，不光如此，很多交钱买房的人亦没办法收到房款，恒大的最后一层瓦皮正在被揭开。在这个之前的一个月，恒大创始人许家印不断地出卖资产还债，现在这条路亦走到头了，现在的前景只是破罐子打烂了，反正现在已经违约，信誉已经跌了，评级下降，更加不会有人来挽救他。下一步的话，中共救不动亦救不起，因为他知道不仅是恒大，佳兆业还有很多公司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更多的还在后面，所以恒大可能正在走向破产清算这样的路线。媒体报道指出，虽然中共央行从来没有任何效仿西方国家走向政治独立的倾向，但是北京政府仍然没办法容忍任何的央行独立论调。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人士指出，最近的几个礼拜有中共纪检人员造访央行总部，期间传递了严峻的信号，指出北京不会容忍任何有关央行独立性的言论，并强调央行要完全听从中共的指挥。业界指出，目前25家中共核心金融机构仍然处于被监管的风口浪尖，当局的部分检查重点是在于国家金融机构是不是与私企来往过密，或者央行等监管机构是不是需要防范私企带来的风险。谢田教授对希望之声说，不光是央行独立论还是台独、藏独，中共政府向来都对所有独立的要求非常敏感，因为它是专制而独裁的，它必须要控制所有的东西，包括发行货币的央行，首先在正常的国家央行是独立的设施，这样从政府之外的角度控制货币发行、控制通胀，而在中国显然不可能。社会围绕中国央行的运作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央行应该有独立性，少受政治局的影响，这种想法是在中国不能够实现的，但是这种想法的本身 讲是要摆脱共产党的控制，这个已经被中共领导人感到威胁，不会被容忍。消息传出之际，正值央行在15号前后正式降准 0.5 个百分点，而这个之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提前告知市场这一政策走向。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按照中共政府颁布的银行法，央行隶属于中共国务院领导，不会有独立性，亦谈不上独立性被侵蚀。但是如果北京会认为央行不听指挥，这个可能是出于习近平全面掌控央行的需要。而目前由于中国经济的局势，中共的确在货币政策方面面临着两难的局面，而央行则是当局推行货币政策的关键部门。中国社交软件豆瓣的安卓版软件等106款手机应用遭到中共网信部下架，原因是没有按照规定整改软件内容。根据中共官方的讲法，这批次被下架的软件涉及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等行为，而且未能够完成整改。在这个之前，豆瓣网负责人刚刚遭到中共网信办约谈，原因却不是因为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而是因为平台流传所谓情节严重的违法信息。在这个之后，豆瓣被罚款150万元人民币。在这个之前，这家公司今年已经收到20次罚款，累计900万元。豆瓣被下架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有网民留言说，我的快乐没了，希望豆瓣早日回归。在豆瓣传出被约谈消息之后，大陆评论人士无法撰文指出，豆瓣的未来仍然十分悲观。这个网站是文艺和小众群体的聚集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工资全被打倒晒，而微博的面目亦越来越狰狞。对自己来讲，豆瓣类似乎是在社会重压下的一个避难所，现在豆瓣可能不会倒闭，但是它可能会最终变成一个按照北京官方认可路径发展的书和影音资料库，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收集世界范围的书和影音资料评论，就好像现在的金鸡奖一样。中共央行今年第二次强制要求增加外汇储备，防止人民币升值到三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央行当局在10月9号晚间的声明中指出，从10月15号起，金融机构将需要持有 9% 的外汇储备，增加 2%。 此举促使离岸人民币出现自7月以来最大跌幅。在这个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升至2018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陶川指出，人民币升值可能损害北京的出口竞争力，这些应该是央行介入并且发出明确警告的原因。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 2%， 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共央行对近期人民币升值感到不安，并希望抑制其升值。当局可能采取更多措施引导人民币走弱，以吸引出口收入。中共政府今年投资非洲的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一，这是十几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在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政府宣布投资非洲400亿美金，金额和2018年的600亿元美金承诺相比，损失了超过三成。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李友谭对美国之音说，在三年前2018年的中非合作会议应该是最后的胜方，当时习近平出席会议，而与会国家亦不少。在那个以后，中美贸易战爆发，中共的国力从那个时候开始衰退，中国市场的经济上升幅度下滑，内部的经济开始有问题，并且北京答应的很多事情都开始跳票，答应刚果要建的医院和学校到现在亦未有建设。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学者郑宇石认为，中共在20年前开始大举投资非洲、南美和亚洲落后的国家，做法只是想掠夺当地资源， 对当地人的居住或就业造成负面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在非洲建设投资项目，亦想被北京政府在海外投资抹粉，但是出现违背承诺的局面。其中一个主要是投资条件出现变化，尤其采矿，矿物的国际价格起落很大，一些时候国际价格下跌或者储量不理想，赚钱就不多。在这个情况下，北京的承诺就可能不会兑现承诺。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星说，北京政府惯用的手法是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变得好人恶路。北京在非洲抛出大额低门槛贷款，往往造成穷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活动泛滥，而当地百姓仍然民不聊生。而且随着中共对其债权国矿物土地等资产的剥夺，民众的生活会比以前还要苦。随着中共手中的外汇越来越少，对非洲国家的控制亦会减弱。要是中国经济再跨下去，北京就很难在非洲尝到以前的甜头了。面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今年推动元宇宙概念，引发了华尔街的高度关注。但是有新的调查显示，年轻人并没有好像业界预计的一样对元宇宙感到非常热衷。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哈里斯民意调查的研究，只有 38% 的 Z 世代，也就是97后的年轻人，认为元宇宙能在未来10年期间成为生活的主要部分。很多 Z 世代年轻人认为，他们需要元宇宙的支持者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个领域在未来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步入中年的千禧代群体似乎比年轻一代更加热衷于元宇宙的概念。有 48% 的千禧代看好元宇宙在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元宇宙的支持者表示，通过虚拟设施获得沉浸式体验的做法将在未来变得流行。而华尔街日报认为，实际上目前的科学技术限制导致面书母公司 Meta 推出的元宇宙设施可能会比宣传视频中展示的版本更加粗糙，而所有元宇宙用户都必须戴上 VR 护目镜和耳机，和现实隔绝的状态，实际上是要求用户和周围环境建立一种根本不自然的关系。这个比起现在已经流行的视频会议来讲，会显得更古怪。如果元宇宙不能够摆脱和现实脱钩的瓶颈，用户就会可能在元宇宙的热带雨林中激剑时，被自己屋企的咖啡台击倒。这个意味着元宇宙的发展现在仍然需要更大规模的技术支持才能够成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